新的话语。好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成人主理学的学习。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你说若是我们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的主。所以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给我们聪明智慧，好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，也给我们方法，主啊，使我们能够更加领悟了，而且能够沉浸在你的话语当中，喜爱渴慕你自己的话。祝福接下来的时间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依靠你必不致羞愧，我也深信当我们努力的时候必得丰裕。求你祝福我们的灵性能够稳行在高处。谢谢我的天父垂听孩子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灵命塑造的根基与神关系之祷告。那这一节课呢，跟大家分享灵命塑造的根基与神关系之读经。因为这是一个灵命塑造的课程，你想让你有所改变，你想让你更像耶稣，唯一的一个根基一个方法就是你需要读经祷告。若离开这一个最基础的而且是一个根基的东西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，没有办法完全的活出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如果每天只是祷告可是缺乏读经的话，就好像一个结婚的人只让对方听你说话而不让对方有说话的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要读经也要祷告，这是结合起来的哈。祷告是我们向神说话哈，表达我们的意愿我们的寻求。那读经呢，是神向我们说话，所以不单我们告诉我们的神，也要让神有机会来向我们说话。大家会问我说，你最看重什么？你会操练比较多的是什么？我可能会说跟主的关系，我最看重的是读经祷告。因为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跟着我的父亲上教会，我亲眼看见神的大能，也就是在赶鬼的经历当中，他们没有多少的文化，但是呢他们总会说，用我们本地话说，做啊立共，做啊立共啊，就是主啊你说，主啊你说。那说什么呢？都是说出来圣经的话。所以我从小耳目露染的就是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们这么有能力，都是主说，主说，哦，全是圣经的话语出来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拿来应用。上一周结束的时候，大家问说，那有一位姊妹问说，那我们新约里面的祷告也是可以应用？是的，我就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主导文，你可不可以拿来祷告呢？可以的，三三在天上的父啊，愿三三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三三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三三，然后免三三的债等等等等。就是凡是圣经的话已经向你打开了，你就拿起来吃，拿起来用，你就发现说，哇哦，真的我这么有盼望。当然在这里我要很感谢有三四位的姐妹在上周当中都有给我反馈，他说，珊珊师傅，我学会祷告了耶，我原来都觉得哇，我一边散步一边宣告主的话都觉得这么有力量，甚至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天都特别蓝了，要感谢主。因为在灰心软弱甚至是很平凡的日子当中宣告主的话，你会觉得哇，真是充满了力量，神的话是炼净的，句句带着能力。所以我们要懂得用神的话，我们也要来咀嚼神 神的话，看神到底借着这一本的圣经向我们启示什么，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个地上更好的活着。可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会参与很多，我们也会做很多，但是我们很少的时间花在神的面前去研究他的话，去咀嚼他的话。所以呢，这一节课要鼓励弟兄姐妹更加安静，更深的在主的里面来领受他给我们的启示跟带领。不，真的不能做很多。过去我的服事也是很忙很忙，13个乡镇，然后几个牧者到处跑，没有一周是不讲道的。但是就会几年后来，我就问主说，哇，啥时候能够不讲道？就是累到一种疲惫状态，就不再是一种享受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。后来我知道了，在美国其实很好，有一个叫预约，对吧？做什么都预约，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好的。我们就会知道说什么叫优先次序，要把主摆在面前。过去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个画面我现在一直记得。一般的神学生忙着做作业，读很多的书，做很多的那种啊，研究很多的书籍，但是呢，耶稣从他旁边走过，他不知道。哇，那一张图到现在都非常触动我。即使回过头来看，真的是为着拿学分，为着好的成绩，很少去跟主来亲近。神学生哦，那我们的力量的秘诀就是来到主的面前，来从他的话语当中来寻求的帮助。这里讲到说，我们与主的关系建立是透过读经，关系不是靠你知道，而是靠你每一天的相处，一天的享受。我经常会给我妈妈打电话，不需要说什么，就是看着他，然后他就静静坐在那，有的时候看着他吃饭，看着他做手头的一些工作，因为我知道那是一种的关系，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，每天都在等着你来跟他。虽然他对我们没有很深的责备，也没有一些的教导或者指引，但是呢，他就喜欢我们沉浸在他的里面。有的时候你就是读一小段，不要很匆忙，读很多很多，读一小段你就沉浸在它的里面。等一下我会具体的讲，那父的心意就得满足，你也得着力量。比如说你认识特朗普吗？肯定认识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吗？你跟他关系好吗？不好。为什么？没有跟他一起吃饭，没有跟他相处，没有跟他对话。同样的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只是知道神，可是我们没有走进神的心意，没有进入这一本的圣经，我们是很难很难理解神，也很难跟他建立关系。人说圣经是一本家书，是神写给我们的，他的目的不是说你读了很多让你增加知识，是让你跟他建立关系，更像主，更亲近的一个关系。所以我先会从理论上讲几个方面，读经会使你更认识神。为什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？约翰福音17:3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很多人认为永生是永远活着，然后与神同在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是，永生首先不是时间的长短，而是与神生命的关系。永远与神的一个关系是永生。不要认为说我才死了之后，然后永远在天堂里面，那是永生。不是的，这节圣经在告诉我们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就是跟神建立这样关系，让你慢慢的了解他更多更多更多更多，那么你也认识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不一定是就是指将来那个遥远的天堂。所以我们要借着我们的读经来认识神。圣经里面的认识这个希腊文，不是指关于神的知识，而是你亲身的经历，持续的相交，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就像亚当跟夏娃，他跟夏娃相处的时候认识他，是因为有更亲密的关系。 好，所以圣经才说认识。那巴克呢，他写了一本的书叫《认识神》。在他的书中，他非常非常强调追求神、认识神。我建议大家去看看这一本书。他说认识神是人生最伟大的目标，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。为什么认识神在巴克看来是人生重要的事情？因为整本的圣经已经敞开，是神自己告诉我们他是谁。如果你不去读他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一位神是谁。如果你不去读他，那么你的生活状态就是没有神的状态。创世纪告诉我们他是创造的主，当你知道上帝是创造的主，你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又有什么问题呢？因为他是创始到成终的主，他负我一生的责任。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他是拯救的主，他拯救你的灵魂，他也拯救你的生活，拯救你的婚姻，拯救你的肉体。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那我们就躺在他的怀抱当中，躺在溪水边，可安歇的水边，躺在青草地。所以当你认识怎样的一位神，你就有盼望。就像读启示录，这位神是万王之王，哇，那你还有什么可恐惧的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认识神非常的重要。真的，我一再强调，你认识神有多少，你的生活、你的信心投靠就会有多少。摩西为什么能面对红海，面对大海他能够平静？因为他认识神，他就听他的话，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听。大卫为什么他敢面对哥利亚呢？因为认识神，神是那一个战士，不是靠着我刀枪跟铜戟。约伯为什么在苦难中仍然会敬拜？因为他认识神，所以他配得敬拜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认识有多少，你对他的信靠就有多少。所以你要去读这卷书，神都已经显示出来他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当你们手上拿到我给你们的经文的时候，你们要问的不是说我今天做什么，你要从这一节圣经当中看到的是我的神是怎样一位属性的神。如果你读到的是以上我爬碰上面所讲的，他是圣洁、公义、审判、信实、怜悯、智慧、能力、丰裕、美善、诚实、无限、永恒不变、全知、全在、全能等等等等这些属性的神，那么你的生活会很糟糕吗？求主帮助我们，一段圣经出来的时候，你问自己说，这一段圣经告诉我我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既或你在读以斯帖记，上帝的名字从来没有彰显的时候，你也知道他是创始成终，你也知道他是救赎的神，对吗？他是全能的神，对吗？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说怎么读，很简单，圣经打开，你读完，你问自己，这一章的圣经神有怎样的属性？因为当你认识了神的属性，那么就成为你的帮助跟依靠，就这么简单。怎么读圣经？你去发掘神你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这是我要第一方面分享的。第二个方面分享的，读经使我们与主保持亲密的关系。上一周也是同样这节圣经，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是常常哦，去思想哦，是常常。过去我很难理解，我知道葡萄树跟枝子的那种连接，但是我说怎么样藏在主的里面。后来我去听到的时候，一个牧师用了一个比喻，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懂得忧虑吗？哦，好懂忧虑，眼睛一闭，好，大家现在开始忧虑。你有什么好忧虑的？哦，我的孩子会考上什么大学？明天会不会地震？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？你闭上眼睛，所有的负面的东西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 他说如果你懂得忧虑，你就懂得怎么默想神的话。哦，我后来懂了，我眼睛一闭上，耶和华是牧者，哦，耶和华是大卫的神，但以理的神，耶和华是审判的神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？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什么？我就马上有很多很多很多，你懂得忧虑，你就懂得用那种的心境去来默想神的话。主耶稣说你要藏在我的里面，不是偶尔哦，是常常哦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那么你的思想意念，你的渴望经过神的话语更新，凡你所祈求的，神就给你成就。非常宝贵的应许，就是鼓励我们要在他的话语里面，因为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了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弟兄姐妹，神对我是很恩典，但也是很严厉的。我如果浸泡在刷小视频的当中，我那天晚上一定睡不着，翻来覆去。所以我很少很少说哎呀要去看谁帮他点赞啊，或者怎么样看什么小视频。过去我看还珠格格的连续剧，那是一个很惨痛的经历，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羞愧，我都觉得巴不得那段时间被丢弃这样子。只要我翻来覆去，怀中一定问我一句话，你又犯罪了哈。我刷小视频玩手机之后，我的脑子整个脑子跪下来祷告，就是那些画面。因为 我读书很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我听，我可能看着看着我会走神，但是别人一讲什么都在我脑子里面过一遍，我就记住。所以我就很害怕看视频啥的，一看全在我脑子里，半夜就睡不着，一定睡不好。怀中就说你又犯罪了。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犯罪了，因为什么呢？不清心了，我的心不清净了，跟神没有连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在操练的时候，到时候会跟你们讲节制这些课的时候，你们少玩手机，真不是好东西，真不是神所喜悦的。你把玩手机的时间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你的人生一定不一样。请相信这是神的原则，也请相信我的亲身经历。只要我刷视频，我晚上就睡不着，神不喜悦。但是我的睡眠哦，很棒，躺下就一觉，不管是十点半、十一点睡，躺下我五点到五点半之间一定醒来。哇，就跟婴孩睡眠一样，躺下哦就很好睡，除非我犯罪了，那我就睡不着了这样子。那乔治穆勒怎么说呢？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准备讲章，而是先让自己的灵魂因神的话得满足。神说在你里面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乐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秘诀。你要满足吗？你要喜乐吗？到主的面前享受他自己的话。然后读经呢，会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神会透过圣经来引导你说你应该怎么做。真的，除非你 不去翻圣经，否则你有常常读经，你一定会知道神怎么怎么带领你的。读经使我们明白神的心意，因为诗篇里面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，它可以指引我们。然后有很多的名人，比如说穆迪，他说圣经会使你远离罪恶，罪恶会使你远离圣经。马丁路德说圣经是我良心所依附的地方。那你不要问说主啊，我到底要不要饶恕这个人，你没读啊，读了你就知道神说你要饶恕他什么七十个七次。主啊，我该不该抽烟，我该不该做什么。主说操练身体操练敬虔就有益处，对吧？操练身体益处还是少的。所以有告诉我们原则，凡事你都可行，但是呢不一定会有益处。抽烟会有益处吗？所以你要读神的话，神会引导你。在你成功的时候，读经会让你谦卑；你失败的时候，会让你振作；你喜乐的时候，会更多给你感恩；痛苦的时候，神的话给你安慰； 忧伤的时候他会让你快乐，迟钝的时候他会给你智慧，顺境的时候会让你谨慎，无助的时候给你帮助，无靠的时候给你依靠，自卑的时候给你自信，迷茫的时候给你方向，偏离的时候使你归正。我有提过我的名字叫珊珊，因为是老珊所以就叫珊珊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但是当我读圣经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我。这节圣经成为我自信的所在秘诀。当我找怀中的时候，我真的嫁不过去，我说主啊，我自己当传道人很辛苦，再找个传道人吗，我就很难嫁过去。但是当我在读真言书的时候，神告诉我，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真的十几年来我是被宠着过来的，从不后悔嫁给怀中。如果没有神的这节圣经成为我的指引，我就不敢。如果没有圣经告诉我说，我要将你的后裔从东方招聚西方，我不敢踏进美国这一个国土。真的是在我灵修的时候，痛哭的时候，把我当天读的写下来，过了几年要出发的时候说，主啊怎么敢，对未来很多的未知不敢。但是去翻笔记的时候发现神早就告诉我了，我就笃定靠着信心走出来。别人不知道，哎，你走出来到底有多么的困难，但是神都带领我们走到今天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借着读经，神给我们话语的笃定跟带领。弟兄姐妹，你们真的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让你们更多的经历他。上一周我陪伴一个国内的姐妹祷告，这个姐妹呢预先发给我很多的难处，我一看这难处的时候我就整个发麻，说主啊，我怎么帮助到这姐妹，我没有其他办法。我就跪在我的饭桌前，因为国内他晚上我是早上，他知道我每天起得很早，那个时间我一定在圣经旁边。他就发了很长他的困难，真的难倒我了。那我在要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我自己先做一个祷告，主啊你给我智慧，好让我懂得如何引导他，这么多困难应该怎么办。我祷告的过程，圣灵给我一个意念，说等一下你问他们夫妻的关系多久没在一起了。然后我突然觉得脸一红，我说神啊，我问不出来，他告诉我困难，我怎么问他你夫妻多久没在一起。然后我就跟他交谈的过程当中，真的他一直在讲他的难处，要我为他祷告，我说可以。然后我说，某某姐妹，神感动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的夫妻关系是否正常，你们夫妻多久没在一起了。他说啊，你怎么会问这问题，我已经好几周夫妻没在一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孩子很热，要开空调就要把门关上，他害怕，所以爸爸就陪他睡觉。我们真的蛮长时间没在一起了。我就知道说，哦，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他的情感方面没有得到滋润造就，所以他看到很多难处的时候就像吱吱呀呀把他包围。我觉得是他的这个问题。然后圣灵感动我跟他说的时候，他也非常诧异，非常诧异，他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说对，那我 要去来解决我先跟我先生的关系。我那一刻我就觉得说，主啊你好奇妙。我真的质疑了很久，不好意思开口说这个，但是神却在这当中带领了，真的很奇妙，圣灵的作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有他最好的方式让我们建立美好关系的时候，他就圣经，借着圣经，借着他自己来引导我们。 最后读经呢，能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。圣经里面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其中省略号里面是什么呢？能够督责我们，对不对？能够归正，能够引导我们。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。然后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就会得以完全。你不要认为说我读很多的话语就说明说我增长了知识。神把这个神的话给我们从来不是，神是要借着他的话像镜子一样关照我们，好让我们去遵行出来。就像今天巴勒克斯挑战我们说，当你看到别人跌倒软弱的时候，你应该要怎么做呢？你难道是麻木吗？我在弹最后 一首歌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也是我在祷告当中，然后我还很忐忑说我不知道会不会符合巴勒克斯的这个信息，后来我充满了感恩是符合的。你的眼是否被很多的东西来迷住，不能看见人的需要？你要顾念那一些角落受伤的灵魂，因为他给了一段的经文跟题目，我没办法抓着说他到底要鼓励大家说什么讲什么。我很无助的时候我就问主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我弹哪一首诗歌？但是我翻开圣经的时候，圣经里面就写着说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我突然间就想到，哎，那有一首这样的歌。真的，我好多的时候在无助不知道迷茫的时候，我都是求问主，主会给我们带领，他会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。但是我们要借着主的话来对照我们自己。今天巴勒克斯说了这个，我看见那一些犯罪的人，我是不是只长一只眼呢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还是说用爱心能够说诚实话呢？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会有很大很大的挑战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如那个爱情一样，我们当面的责备要强过那个背地的爱情哦，强过那背地的爱情。要这样的对待别人的时候，哦，我就知道说应该怎么面对这一件的事件。所以圣经的话摆在我们面前，不是让我们懂很多得很多。就像法利赛人，他是钻研圣经的，是圣经的专家，但是他都没有办法行出来，他的生命也没有办法造就到别人。怀中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挑战弟兄姐妹，你去问四五个人你生命的缺点。虽然这两节课没有触及到，但是接下来每一节课我相信都会问大家，因为这是灵命塑造的课程。如果你是在不顺服的事情上没有下功夫的话，那你就回到神的面前，找一节类似这样鼓励你可以顺服的经文，你把它背下来，告诉主说，主啊，你的话就像镜子，就像利剑，这个时候求你敞开我的肺腑心肠，让我能够领受，刻在心板上，让我愿意悔改。那这样神的话就造就到你。如果你的生命里面是一种的恐惧，那也求主赐下你自己的话语来对付你自己。有一位姐妹怕黑，我告诉她，你去背提摩太后书3:7，背下来你一定就不怕黑。他真的不怕黑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话语的能力，神的话可以做到，可以帮助你对付你生命那一个软弱的地方。你去找神的话，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，然后多背多记多默想你生命里面的那个短板的地方，这节圣经就来对照你，这节圣经就来光照你，你就能够做。小的时候我爸爸对我说，你要背很多的圣经啊，因为人生有很多的难处，有主的话你就能刚强站立。他说就像你如果 不去背圣经，就像常常上战场，但是你的枪里面没有子弹。哇，这个从小就印在我脑海里面。我要背主的话，人生是一个战场，很多的苦难，很多难处，但是我的枪里面要有子弹。 所以灰心意念来的时候，马上一节圣经就出来。我们那一天姊妹们去参加圣月营的时候，我们就收到我们要为王佳老师祷告，然后我们就手拉手祷告，引入我脑海的第一节圣经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王佳大有依靠，王佳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我自己宣告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神的话好有力量，就马上脑海就会有经文出来。这就是像枪有子弹，在任何的情况都可以，如果你不去背不去记，你就没有力量，遇到难处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所以你多默想，就像我起先说的，你怎么思考忧虑，忧虑一边洗菜一边说，哦，孩子还没回来怎么办啊？是路上遇到什么吗？哦，那你就为孩子默想思考主的话祷告就好了，敬畏耶和华上上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，孩子会平平安安回来。你就默想，把你的忧虑化为你的默想，你就得着了能力。神的言语句句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，箴言书30:5。那么目的怎么说呢？圣经不是为了增加知识，是为了改变你的生命，好让你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。这一些的伟人啊，真的给我们很多的榜样，他们都是这样的经历过来。马丁路德说，圣经是活的，他有手抓住我，有脚追赶我，有眼注视我，这是真的像圣经提摩太后书3:16-17讲的这种功能，他是活的，有首相要抓住我，要追赶我，可以注视我，看我怎么做。当我们有主的话，我们就有力量活出来，改变自己。施布真说，没有一本被灰尘覆盖的圣经会拥有一个圣洁的生命。你想过一个像基督一样柔美的圣洁的生活吗？那你一定要打开圣经。如果你的圣经布满灰尘，你想让你这一个人多么的圣洁，不太可能。可能你今天听了巴勒克斯说教会的姊妹弟兄这样的时候，你会诧异，哦，来教会的人也会这样。会的，如果他有神的话就不会。我牧会这么多年，也常常约谈辅导类似这样跌倒的软弱，当然是在不同程度，不一定都是在婚姻里面的跌倒。因为没有主的话，如果有主的话，他会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主光照他对付他，他不敢的，他不会的。所以约翰卫斯理说，我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面前，让圣经来审判我，不是我去审判圣经，不是在讲这个圣经讲的好像不切实际不符合这个时代，而是说，主啊，你把这圣经放在我的面前，像镜子，像手术刀，我需要做什么，你光照我，借着这圣经来光照我，帮助我。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几个方面。所以当你在读经的时候，除了第一个你要问的就是这一段的圣经神显示怎样的属性，因为那会帮助你依靠他，让你的生活有盼望，有坚定的信心。第二个应用的问题就是这三个方面其实也是一个问题，就是你问你自己，应用在你自己的身上，今天神告诉了我什么，今天提醒我什么，今天我要顺服什么，也就是借着这段圣经你要有怎样的改变。圣经是禁止，你不能读了就过，而是你要有改变。当你读了神的话，要怎么样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你要悔改，主啊，我确实我好像很容易动怒，我很容易活在怒气里面，主啊，你光照我，你加我力量改变我。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第一个问题，神是怎样一个问题，第二个应用问题就是神告诉我什么，提醒我什么，我要怎么顺服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的读经才有果效，才有味道，教弟兄姐妹。那最后一个方面呢，真的是一个实践哈，就是怎么样建立有效的读经生活。你需要有固定的时间，比如说你在晚上或者在清晨，让你安静的时候，因为晚上孩子们都入睡了，你可以晚那么半个小时或15分钟， 来享受主的话语，固定的时间，有固定的地点。我坦诚说，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也跟姊妹们分享过，我孩子问主律学老师说，啊，我们读经可以躲在洗手间吗？他说我妈妈每天起来在洗手间，因为我没地方去，我就只能在洗手间，但是我不在乎那洗手间，因为耶稣同在就是天堂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耶稣洁净都非常美好，我一走我就坐在马桶上，然后呢就开始读经祷告，好得无比，持续了怀中读书两年多时间，就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，就这样子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租的房子有楼上楼下，哎，每天起来我就可以到楼下。你有固定的地点，因为那是你很安静的地方。如果组长们有参加退休会，你就有回想，有体会过，在我们的同工家里，就叫大家分布到各个角落，一定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。然后你就开始默想跟耶稣约会单独的时间，然后你有固定的计划，就是一年我要读一遍的圣经，或者一个季度我要完成诗篇箴言书，或者怎么样，不要出不了埃及你就结束了，你要坚持有一个固定的计划，然后有一个默想跟应用，就是起前我说的那一种的方法。然后接下来我就要教大家更多的一种方法，更多的一种什么方法呢？就是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操练读经，就是起先我讲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第二个我要做什么，那这是你操练最简单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想更多一点，更深入，因为这段圣经你读过，第二次再读，第三次再读，那你怎么样咀嚼让这个圣经更有味道呢？你去观察它，你去解释这段圣经什么意思，然后应用当跟祷告，我一个个讲下来。观察比如说寻找这个事实，也就是这个圣经里面它原来的意思讲了什么，经文到底说了什么。你可以用人家说 5W1H 的方法来学习，就是 Who, What, Where, When, Why, How， 就是这些圣经什么人，耶稣跟门徒或者法利赛人，然后什么事情导致耶稣说了这样的教导的话，在什么地方，其实那个地点很重要，为什么耶稣不在其他的地点说那话，要在这个会堂说这话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那是什么时间，我们去查考这个，然后为什么耶稣会说这样的话，结果怎么样，哎，结果这个人得医治了吗，得到耶稣的怜悯了吗，这个可以观察它。然后最后呢，你可以找更多的细节，比如说里面的字，为什么这一个永生这个字，或者是耶稣跟那个尼哥底母对话的时候，那个重生这个是一再的提，尼哥底母的重生跟耶稣的重生有什么区别吗？你可以很认真的去思考，就是更多的时间沉浸在主里面，然后去观察。因为你们刚才写的那个纸张上面，我给你们的每一个人的一段都不一样，但是我有把这些方法已经告诉你们了，然后你们解释什么呢，就是寻找经文原来的意思，经文的上下文在说什么，好像听看过去是在讲说讲说耶稣说那个有谁孩子求饼啊给他石头啊，求鱼给他蛇，然后接下来说你愿意怎样对待人你就要怎样对待人，其实他不单单是在讲祷告的这件事情，他是用这种方式告诉你要怎么去爱别人。好，所以你去看上下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，然后了解他的背景，过去的背景跟我们不一样，你不要把你现在的成长背景套进去，然后找出这段圣经的主题，每一段圣经都有它的主题。比如说同样的读创世纪的第一章，那么你会看到创造，那么你如果 看爱的主题也会在这圣经节找到，哇，神是先造了那一些我们所需的才造了我们，爱的主题，神大能的主题，他说有就有。然后注意里面的题材是诗歌体呢，还是叙叙文呢，还是什么？这样的话你就很了解，甚至你会 追溯到这一卷的作者他的一些特色，这是解释。那第三个呢，应用就是融入到你生活当中，自我的反思，然后你有一些制定的行动，我应该怎么做，然后要保持一些的平衡，好，就是结合起来来活出神的话语，这是叫应用。然后最后呢，你就为着这一段圣经做祷告。我把这一些的方法都给你们的时候，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去应用。一开始你觉得有困难，就问两个问题：这段圣经神是怎样神？这段圣经我要做什么？然后再接下来你就可以用这种几个步骤去查考这一段的圣经，相信你去钻研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。最后你做一个祷告：主啊，这一段圣经摆在我的面前，然后把你的名字放进去。好，耶稣说不要忧虑，珊珊不要忧虑，好，因为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神都养活它，更何况神所创造的珊珊呢？好，你有一个宣告的祷告，有一个化为自己的祷告。那这里面我要教大家一种经文导唱的方式。过去我们神学院有操练过，但是这一次呢，圣乐研讨会的时候，这个老师讲起来的时候，哦，我一下又被提醒。当然我有这样的操练哈。经文导唱就是它的根据是什么呢？其实是圣经里面讲的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、口唱、心和的来赞美主。这一段的圣经在圣经里面记载两次，就是上面所讲的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。那么诗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类似诗篇，圣经中的话，比如说耶和华是我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那他就是祷告当中唱这首歌，导唱就是引用别人写下来的，但他是诗章，是来自于圣经里面的诗篇，圣经中间的诗歌。颂词是专来赞美神的一些歌曲，颂词颂赞的一些话语。你可能你自己不会写，你也不会编曲，那你就引用这些的诗歌作为你的回应祷告，是非常非常美的。比如看了一段的圣经关于信心的，你就找一首类似的信心歌来有所回应。后面说灵歌，灵歌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圣灵感动下自由流露的敬拜跟歌唱，这就是经文导唱当中不受约束的地方。我希望姊妹们弟兄们都会有机会去操练它。我上周有跟你说过，我有个同学，他说他最喜欢的圣经耶稣哭了，对吧？因为为什么他喜欢耶稣哭了？因为他知道耶稣懂他，耶稣有情感，耶稣晓得他，耶稣也会哭。耶稣不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好像不理我们人间的疾苦一样，所以他喜欢。那比如说最简单的这个耶稣哭了，你可以自己编自己唱，然后化为你的祷告，化为你的需要。我就尝试着哈，没有任何的创作背景。耶稣哭了，耶稣哭了，耶稣哭了，耶稣哭了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是不是就是挺美的一个经历？比如说这一刻我想到诗篇，愿我的口中的言语蒙你悦纳，愿我的言语蒙你悦纳，愿我的心思蒙你悦纳，愿我的言语蒙你悦纳，愿我的言语蒙你悦纳。用一个祷告的心， 这都是即兴，就是你想怎么哼就怎么哼。有一次神学院说每个人上那个圣乐课要写一首曲子，就不知道怎么办，傻眼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翻开圣经，觉得圣经的话能改为诗歌那是最好了。后来我就哼着哼着就哼出一首歌来。耶稣说不要怕，他恩典够我用，只要来信靠他，必看见神荣耀。然后就哼啊哼啊，就一直哼。这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曲调，你想怎么唱怎么唱。我希望弟兄姐妹来有一个的尝试，哪怕一个字、四个字、一句话，你随着音乐，你可以有一些的尝试。你闭上眼睛，你想哼哪一个话、哪一句，你来体验一下。用倒唱的方式。你们刚才有尝试着想一句话吗？谁可以用导唱的方式给它显出来呢？我刚才就想到那些圣经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力量。就一直在想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主是我的力量。阿们。但愿你们回家，你在这里不好倒唱，不好唱，回家随便唱，把你想要的表达出来。那是最后祷告的时候很美的，就是你很有感动的一节圣经，然后你祷告，然后加上你的歌词都没有关系，因为那个时候只有主。你以为那些写诗歌的人都是说一下子就哦。圣灵感动他写，他也是自己哼，拿起吉他他就弹弹弹，哦，旋律就出来了，就写出来了。神没有规定说你一定要去唱大卫的诗歌，你一定要去唱林良堂的诗歌，你一定要唱什么，没有的。其实每一个人我发现都可以的。愿主祝福到大家能够多多的读神的话。如果大家愿意来操练的话，可以去看那个内在的生活，就穆安德烈写的，以及简易祈祷法盖恩夫人所写的这一些，或者穆勒的自传，他们在那当中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告诉我们如何来操练，更多的委身来亲近主。愿我们能够像诗人所说的，主啊，我渴慕你的话，爱慕你的话，如鹿渴慕溪水一样。好，现在呢，你们两个两个面对面的，上一次也是操练祷告，你们手上都有分到经文，对吧？如果没有分到的话，跟你旁边的一个共享这一段圣经，然后呢，你看你自己的，看完的时候跟对方来分享说，刚才这一段的圣经，神是怎样一位属性的神，我今天要做什么。如果你没有对方，就你一个人坐在这边上的，你就拿出你这一张 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故事，你问你两个问题，等一下我们来分享。因为这是灵命塑造的课程，我只把我要讲的讲完，但是你们要练习，现在就认真看，等一下我会提问。这一段圣经神是怎样属性，然后对于你今天的自己觉得需要有哪一些的光照和改变。好，开始。然后后面录音的弟兄可以把它关闭，因为我们可能要十分钟的时间。 OK， 谢谢。哦，你没有吗？哦，后面的怀中后面还有剩那个经文吗？我邀请一些的弟兄姐妹来分享，有没有主动分享的？因为你们每个人拿到的经文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。对，有没有人踊跃的来跟我们分享你拿到的那段圣经讲什么，然后显示出神怎样的一个属性，然后对你有什么帮助？那个音控同工帮我预备话筒，谢谢。好，有没有第一位要自告奋勇的跟我们来分享？好吧，我们请 Michael 弟兄你们来分享，因为 Grace 说你分享你分享。好，你拿到的圣经是哪一段？来，那话筒拿着。
谢谢。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。这段经文呢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也没有仓也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加多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耶稣认为说，让寿命增加一刻，在他看来是最小的事，那但是在我们看起来很大的事。那下面接着说，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呢、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不要求什么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所以在观察的部分呢，经文里头耶稣告诉我们，要把我们的注意力，要把我们的眼目看在永恒里，而不是看在今世我们肉体的需要。那么耶稣用我们一般人最容易观察到的事情，无论是植物也好，动物也好，那么来解释给我们听他非常深奥的道理。那么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充分的明白，就像刚刚老师说的，认识经文跟真正认识经文是不同的两件事情。那么是的，在新约圣经里面，认识跟真正的认识在原文希腊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，所以我们反复读了以后默想，就会知道说，哦，耶稣真正是要我们经历他所教导我们的事情。那么在应用方面呢，这是我认识到说，其实每一次打开圣经来读，我们都会读到不同层次的教导，学到新的东西。圣经是一本活的书，就像刚刚老师所说的这个引用 以前的圣徒所说的圣经是的话是活的，它跟我们的生活生命是息息相关的。那么神要提醒我什么呢？不瞒大家讲，无论你活到多老，你都会忧虑的，那我们都不例外。但是呢，这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活无论多大的年数，我们都有成长的空间。就像亚伯拉罕活到99岁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”意思就是说，你虽然99岁，但是你还可以再继续成长，啊。那么，所以，今天我要顺服的就是神的话，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请杨玉吧，杨玉弟兄，你来分享。不用把圣经读出来，你只要说你拿的是讲什么故事哈，然后讲这个故事当中显示神是怎样一位属性的神，然后对于你今天的一个应用。
我拿的这一段呢是路加福音10章，讲那个马大和玛利亚，所以我一想这两个名字你们应该想到了，讲的是服事的事情。这个马大玛利亚呢其实跟耶稣关系很好，他还有个弟弟叫拉撒路。耶稣来的时候呢，那主要的工作呢就是马大做接待的工作，然后玛利亚呢就待在主耶稣的脚前在那里听，然后呢马大呢就指着这个妹妹啊，跟这个耶稣说：“你看我这个妹妹也不帮我的忙。”好，这个呢就讲了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，是我们在服事当中，刚才珊珊师母已经给我们提到说，你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可是你和主的关系呢，其实不见得会被建造，有可能会越来越远。啊，那主耶稣在他的屋里面，可是他没有抓住主，他会反倒被自己所做的事情呢，有些就发了一些怨言。对我的提醒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知道教会里其实既需要有马大也需要有玛利亚，啊，因为谁都坐在那里听谁做事呢？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还挺蛮同情这个马大的，但是呢马大做到后来呢，做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做了很多，可是呢他心里没有平安，啊，做了很多其实呢就被很多的事成了做事的人，而不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所以呢我觉得我对马大也蛮希望我不要成为马大，啊，做很多事情最后呢却没有平安，慢慢的就迷失掉了，其实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提醒，但是呢我也其实也在责备玛利亚，尽管主很赞许他说在以后的日子都要纪念这个人，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是马大的问题出现是因为玛利亚，玛利亚你要是一个爱主的你也应该成为一个爱姊妹的人，对吗？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也不要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，因为你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就有很多服事的姊妹就心生不平，是吧？所以你是造成问题的一个原因。所以我的提醒是什么呢？不要做马不要光做玛利亚，不要做光做马大，我们要两个从两个人身上都学到这个功课。所以你们在后面看的时候呢，我忘记在哪里哈，路加福音的后面一章说，再有一次的服事的时候，他提到了马大，他说马大服事主，再有没有任何的评价？我相信他也是从这里面从主被提醒，也进入到一个服事的平安的里面，啊，这也是，
阿门。Amen. 就是这段圣经哈，我一再强调，就是这段圣经你看了，你要去找神的属性是什么。其实这一段圣经在告诉我们，神是一位安静的神。而且神是一位乐意聆听的神，对吧？耶稣他希望的是什么？玛利亚什么？马大跟玛利亚听他的话语，哦，他是一位安静的神，因为只有安静才会得力，哦，秘诀。如果要从属性的角度，谢谢你坐下。然后就是谢谢。然后比如说刚才 Michael 弟兄分享的就是野地的百合花这一段，要找神的属性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他是供应的神，他也是爱的神。他说这一切你看到他所创造的这一切，他岂不会顾念你吗？他是一位爱的神。 所以刚才 Michael 弟兄他分析了很详细，从经文第二种观察法，就是什么事情发生，很详细的来观察。但我们从先从简单的开始，就是这一段圣经，神的属性到底是什么？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？给我怎样的帮助？谢谢谢谢，我从你们的分享都很有得着。那我们来一位姐妹，有没有姐妹谁愿意分享？你手上最后一个，建华，你拿到的是什么经文？哦，建华你来分享，我们最后一位。观察到神的哪些属性？
不好意思，其实是婉平的，我们三个人讨论是婉平那一章。我们拿到的是约翰福音十章，十节到七节到十一节。耶稣说：“我是羊的门，我是门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主要是这一段。然后我们就讨论说，从这里我们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我们看到他，因为第九章说我是门，凡是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而且出入得草吃。然后我们就想到啊，神是这位施拯救的神，也是一位啊供应的神。就是我们到他里面能够得满足。然后他主说的也很好，就是第十一章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也为羊舍命。他就是我们的 protector， 就是我们的保护者，因为我们也想到，就是以前他们犹太人牧羊的时候，有个羊圈，只有这个牧人他是守在那个门的，就是为了保护这些羊，他也真的是为我们舍命。
谢谢。
然后这就是我们讨论的是吗？还有补充吗？两位姐妹。
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第十节谈到贼来了，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哈。那我们就讲到说，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，实际上有很多的就是 temptation， 也有些贼来，所以我们不要受那些东西的影响，我们只要信靠主就可以了。
Amen。 OK， 好，应用部分可以在家里多一些的思考，切实的耶稣为羊舍命。那我们身边有很多小羊，我们要如何来牧养，或者是主耶稣为羊来舍命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没有相信主是为我舍命，我有没有在他的羊圈里面呢？愿主祝福大家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你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你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你的命令正直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你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主，你帮助我们记住你自己的话，主啊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引。主啊，让我们体会你的话像蜜一样的甘甜。当我们浸泡在这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说主啊我们属你。主啊，求你将我们的心夺回归在你的名下，让我们常常住在主的羊圈当中，让耶和华神做我们的 shepherd。 主啊，使我们在你里面得意外的平安。主啊，即使这世界有很多的苦难，有很多的盗贼，我们在你里面都安然居住。主啊，愿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与你的关系更亲更近。主啊，你责备的灵也责备我们，因为我们常常花在世界，花在手机这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真的太多了。主啊，你将我们的心夺回，让我们说主啊，我们愿意在溪水旁，我们愿意在青草地，愿主你看顾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越发的认识你，也使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的荣形。这样的交托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阿们。